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今天我们新闻中也多次的提到信息哈，就是昨天晚上联邦工党政府公布了其上台以来的首个财政预算案。
嗯，
在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中呢，我们邀请 SBS 特约评论员、澳大利亚金融和金融市场分析人士魏瑞浩和您一道解读财政预算案的内容。
嗯，那听众朋友，新的预算案之下，您的生活成本压力感觉是不是得到了缓解？您怎么来解读这份预算案呢？欢迎参加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欢迎大家参与分享自己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来首先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魏瑞浩，您好。
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早上好。
那么我特别想请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相信您也看了昨天晚上的这个财政预算案的现场直播哈，就是您给您的第一感觉，就是说您最关注的财政预算的内容是哪些方面呢？
嗯，我比较关注的是比较核心的是一些和税收政策有关的，
嗯，
还有呢就是政府的这个支出的一些变动嘛。当然这份预算原本也不预期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因为这个是大家知道在今年这个大选之前出过一份预算案，
对，
然后呢大选之后呢执政党换了之后呢，那么又出了一份新的预算案，但是呢这次并没有发生特别重大的一些转变，
嗯，
其中包括之前有放风说有可能想把个税的这个第三阶的减免把它去掉，但是呢在压力之下呢也没有发生特别大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这份预算在可能更重要的是它所表达出的一种信号，
嗯，
那么财长的意思呢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未来的1到2年当中澳大利亚经济将面临非常大的挑战，那么为了应对这样的挑战呢澳大利亚政府想要控制一下支出控制财政赤字，这样呢使得这个政府呢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弹药应对未来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些困境。
嗯，那这次的预算案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其实跟以前的变化不是特别大哈，它有什么亮点吗？
嗯，如果要说亮点的话我觉得有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个移民以及呢这个技能的培养人口相关的一些政策。我们知道在过去2年由疫情影响，那么澳大利亚的人口的增长是非常的缓慢，那么目前的劳动力市场非常紧张的一个情况呢也和这个人口增长这个数字非常糟糕有关。这其中最核心的显然第一是移民的问题，所以这次呢比较明确了未来的这个移民的这个配额呢有比较明显的增加，而且呢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这一次呢是比较大幅度的增加了技术类的移民，
嗯，
有好几类不同的技术类移民，但主要是针对技术类移民的增加，
嗯，
相反的像那个商业和投资移民的数字呢是有所减少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关于这个产假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增加包括对于幼托的一些这个补助等等，这个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鼓励本地的这个生育吧。我觉得政府是看到了劳动力市场和人口增长太慢了这样的问题，想去解决，尤其是移民这个动作呢应该是非常必须的。
嗯，这其实都是变相的来增加我们澳大利亚本土的这个劳动力哈，提高这个劳动力的水平。非常谢谢魏瑞浩给我们的介绍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13来分享一下在新预算案下您的生活成本压力是否会有所缓解，您如何解读这份预算案呢？哎，瑞浩，就是 我们提出的问题啊，今天就是说这个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是否会有所缓解？您觉得这份预算案里面有这个纾困的措施吗？
嗯，相对比较有限吧，有一些，比如说对于一些这个购房的一些额外的补贴啊，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工作是有，但除此之外当然某种程度上我刚才说的没有去掉这个后续的个税的减免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所有人的收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支持吧，但实际上说句公平的话，政府可以做的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如果政府采用比较激进的一些宽松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财政政策来这个来补助民众的话呢，有很多时候可能会是个反效果，因为通胀是个比较复杂的情况，如果政府撒钱撒多了可能反而会让通胀变得更高，所以政府能做的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谢谢您的解读，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对新的财政预算案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然后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还是温馨提醒您，本节目不预设立场，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这位听众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喂，你们好，你们好。
哎，您好。
这个预算又来了一次。不过在澳大利亚好多年了，对这个预算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了，因为我不知道别人哪，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如果不是如果我已经在澳大利亚，就我的在澳大利亚的，就我从来不把自己的工拉到最满，我从来不把自己最后一块钱全部投入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投资里面去，我绝不做这些事情，因为这种事情一做呢，它经不起一丁点的这个闪失，稍微有点闪失，你连腾拿的这个余地都没有。另外呢，就是说有些人呢喜欢投资一些虚拟产业，我呢就是一个老农民，说白了就是个老农民，他总和土地连在一起，所以我呢一直在澳大利亚呢跟澳大利亚的本土的这些生意啊，本土的这些投资啊在一起，虽然没有什么发大财，但是现在呢看来呢非常稳妥，非常非常满足，现在已经可以说是挂着小筐收果子的时候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我们这些人投资了，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待了数十年的这些人呢，我想如果认认真真的上班，好好的呢就本本分分的做一点老老实实的投资呢，现在的这些政府的这些东西，包括你这个人口增长呀，包括这个通胀啊，还有就这个房屋的这个利率的这个增长了，我们都可以说在心理承受范围之内，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那时候的通胀，记得最大一次是92年的时候，92年的时候我们都能顺利的度过，还有就在我们那个92年那个时候的那房屋贷款利率，如果是7%那就很开心了，8%也不错了，所以我们是从那个方面过来的，但是呢。近20-30年，也就正好我们投资那个后面这几十年，一直的利率向下，我们好像把这个呢已经当成了一个常规，我们已经呢把这个享受这个少付钱多享受已经当成一个理所应当。那么我认为，如果这种心态不改变的话，那你以后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而且你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澳大利亚有一个像专家讲的，就政府有的时候呢他不会做很多，他主要是让你们自己做，让你们自己负责，这个是他是最大的一个特点。另外就是我们澳大利亚的最大一个投资国是美国，最大一个贸易国是中国。那么中国现在开过这个20大以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20大最重要的它不在经济上，它是在斗争上，要回归邓小平以前的斗争方式。那么这么一弄的呢，从国内斗国外斗，那我就可想而知，如果您还把你的投资，把你的这个经济放在这一方面呢，那你一定要千万小心，除非你是特别聪明特别有门路的人，否则呢作为平民的人呢， 一定要当心。最后呢，我还是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把自己最后一块钱、最后一点东西全部投入到什么地方，一定给自己留一点这个东西。我们这一代人做的事情有限的，不要把我们一代人想把几代人的事情都做了。不要，小孩自有小孩福，我们给他做到一定就可以了。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投入进去，不要花光自己最后一分钱，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
谢谢赵先生的看法，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1300799332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新的财政预算案之下，您的生活成本压力觉得是否会有所缓解？您如何解读昨天晚上联邦工党政府公布的预算案呢？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1300799332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热线讨论。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大家好，早晨。
哎、hey, 您好。
我昨天看了这个预算呢，我也很满意，很喜欢啊。尤其这个房建房的便宜政府房啊，还有其他津贴啊，小孩子啊什么什么，我感觉到啊，澳洲政府啊对我们人民啊就是很有照顾啊，不像一些国家啊，什么也不给，什么也没有啊，只是要只有权利啊。但是呢，我就担心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赤字啊，每年的赤字很厉害啊，现在好像到700多亿什么什么什么的啊，这个我就担心这个问题。还有这个生物问题，现在目前呢、啊，这个好像这个青瓜啊、番茄啊。都便宜些了啊！现在的情形呢，我们生活什么便宜，我们就买什么最好了。因为呢，它便宜的时候，就是这个规则到了，好像厂也是这样啊，又甜又便宜啊。
就是自己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的一种方式啊。
啊，一种方式就是因为便宜的时候，就是规则到了啊啊，尽量我们就这样子了，没有什么办法啊。还有尽量呢，我们要买本地的东西，支持本地的产品，因为这样子呢就很减到这个赤字的问题啊。最重要就是个赤字，我们怎么叫国？我们个人要啊支持国家，不用消费到外国的钱啊，把这个钱留下来啊，保值还有升值。好，谢谢。
好嘞，谢谢张先生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13007993323参与节目，来分享您对新的财政预算案的看法哈。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呢是 SBS 特约评论员、澳大利亚经济和金融市场分析人士魏瑞浩先生。哎，瑞浩，我就是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说刚才张先生提到哈，就是说政府这个赤字的问题，其实这个赤字问题，尤其是在疫情。影响之下哈、啊，是变得更为严峻哈、啊，加上通货膨胀哈、啊，您觉得这个问题是当下的一个很紧迫的问题吗？
他说不上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但是一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那在那个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讲到过，就是这次政府做了很多工作，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部分的支出。政府的这个支出的削减的话呢，按这份。预算案的说法呢，可能在未来的这个4年里面呢，可能省下200亿左右吧。那这个比起澳大利亚整体的赤字来说呢，说不上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数字，因为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但是呢，体现出了他们想要能够稍微控制一下目前的澳大利亚的这个赤字水平。那么，从国际的比较来说，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个赤字水平在发达国家当中是比较低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低的。那比起美国、英国这样的一些赤字非常高昂的国家，甚至比起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澳大利亚的这个政府的财政赤字或者政府的这个外债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债务水平不属于这个非常高的。这其中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澳大利亚的这个实际的赤字水平比预期要低很多。其中主要还是受惠于大量的一些矿业的出口。澳大利亚就是一个地广人稀，然后呢物产非常丰富的国家，这个可以说是这国家的天赋和 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啊，是这个被啊这个天生的这样的一些禀赋吧。
嗯，
那么这个对澳大利亚的这个赤字的这个环节有着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啊
得天独厚的优势哈。
对，是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
嗯，
那么嗯，财长也说到了这个啊，关于赤字的这个问题，其中目前最大的压力其实来自于加息，因为政府的这个债务也是要付利息的。那么随着目前利率的快速攀升呢，澳大利亚国债的要支付的利息也变高了，政府的这个发债其实也是一个融资行为，所以政府的融资成本也增加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政府需要啊控制一下赤字。那么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份预算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号。
嗯
嗯，但是澳大利亚可能会很长时间内都是赤字的状况，因为在过去几年花的钱实在太多了，而这只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嗯嗯，刚才其实提到这一点，包括澳大利亚的国家总债务，我们看也有数据说，虽然说是七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但是净负债呢是只占到 GDP 的22.5%，是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所以说，政府说是不存在债务危机。刚才瑞浩跟我们大家讲到了哈，其实债务利息是蛮大的一个压力点。那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讲，就是国家有关残障保险计划，这个其实这个支出也是比较大的，还有老年护理、健康、国防这些，它的一些支出的压力点都在哪些地方呢？
嗯，如果去看澳大利亚政府的核心支出的点，几乎全在医疗上。国防在最近几年增加了一些支出，但是比起啊基本的医疗保障的这个支出来说，啊国防的支出的数字并不是那么的大。
嗯
啊，当然我个人观点，我并不是特别支持澳大利亚啊花大量的钱去这个用在国防上。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澳大利亚花自己觉得很多钱用在国防上，从实际效果来讲呢，啊澳大利亚的这个国防的水平并不可能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那基本上是杯水车薪。另外一个角度呢，从医疗健康，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残障，
保障
保
险计划
NDIS， 包括 Medicare， 包括对医院的支持是各这个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最大的支出的部分。
对，
那么从政府的责任来说呢，这是政府必须要做的，这个也是澳大利亚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尤其相比起英美系的国家来说，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福利的政策，这个的压力很大。它的支出呢，每次总是超过预算很多。我觉得政府可以做的，或者某种程度上可以做的，是想一想怎么提高这些政策的运行，它的这个效率的问题，就把这个钱花得更好，因为这其中有大量的浪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在可见的未来，这些点不会有太大改变。因为这是个民选政府，这个直接牵涉到他们的选票，尤其是工党更是以这个提供更多的这个社会福利和救助这个著称的。那么在这方面，它是不大可能有大规模的削减的。
其实我在我们这两天的新闻当中哈，有一个蛮大的争议点，就是看到目前的政府是取消了第六轮，我们说价值2.5亿澳元的建设更好偏远地区基金，还有包括一些预算当中看到一些基建项目支出，比如说悉尼的通勤停车场的建设，还有墨尔本一些公路和铁路项目的支出，你怎么看待这个？看待就是政府取消这些基建项目呢？
这个我觉得是政府在各种衡量之后选择的一个结果吧。那这个肯定对经济或者对当地的一些基础设施会有一些影响。那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需要更加仔细的去甄别被撤销的是哪些项目。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疫情发生之后，政府上马了大量的基建项目，为了刺激经济和保障就业。那么在这些项目当中其实是存在着一些浪费的这个一些东西的。比如一些这个比较小型的一些项目，一些小修小补的修路的项目，那么他们对于经济的效用，除了提供额外的就业，刺激经济之外，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实际上能够带来多大的这个效率，会是一些这个问题。当然，撤掉一些这个边远地区的建设，这个选择可能值得商榷。因为这个这样的一些项目其实对于长久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包括一定程度上疏解澳大利亚大多数人只集中在两三个大城市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带来的拥堵和生活的不便利是有用的。 啊，但是这个被削减之后呢，啊，可能对北缅地区的一些支持和这个发展会啊，会有一些很多的一些不利的因素。
嗯，非常感谢魏日浩给我们的分享和分析哈，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923来参与节目，分享您对财政预算案的看法。哎，瑞浩，像刚才您提到哈，就说政府在借这个前段是国家债务吧，赤字的情况下，因为这利息加了之后呢，它的压力，还款的压力，还这个利息的压力也就多了，还款的压力也就增大了哈。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储备银行这个利息的加息的幅度是逐步的有所回落了哈。就是从您的预计来看，这个加息大概会，这个财政预算对这个加息的这个周期会有影响吗？
说实话，影响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或者说就是如果这个财政预算案做了一些比较比较大的扩张性的一些支出，那有可能会影响。这种现象我们在去年的美国见过。当时的拜登政府呢是不停的提供大量的补助资金，不停的撒钱，他每撒一次钱呢，通胀的压力就增加一些。那么这个最终会传导到央行为了应对通胀呢不得不加息。但是呢，澳大利亚政府呢并没有采用过这么夸张的做法，尤其是在通胀明显上升之后。那么这份预算案呢，刚才也讲到了，要说的话它甚至比原先的预算案还稍微收紧了一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应当来说对于通胀不会有任何的负面影响。同时呢对央行的加息节奏也就不会有特别多的直接的影响。
瑞浩，你刚才提到了拜登的是降低通胀法案是吧？那么其实这个当中有一部分我蛮关心新能源，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降低通胀法案，它是向那个清洁能源注入了创纪录的3690亿美元。其实这个也是让全球可再生能源这个竞争就变得更加的激烈，所以我们在这次预算案当中也看到查莫斯说呢，工党政府设了一个价值200亿澳元的能源转型基金，能不能帮我们解读一下，作为我们老百姓有可能从当中获得哪一些比较好这个好的利益，或者说对我们个人的生活将来比如说使用新的这个电动汽车啊，哪些方面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信号？
对啊，您提到这个尤其电动汽车，那这是这次预算当中一个比较小的点，可能不一定有很多人意识到了，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于电动汽车的税务的点。这个主要针对就是自己是有生意有公司的人。那我们知道这个你如果使用公司的车用于个人用途的话呢，会有一个所谓的 FBT 分级 benefit。那么这个呢是要额外交税的。但是呢这一次的预算当中提到了，如果开的是一辆电动车的话呢，可能可以豁免这方面的 FBT。但具体的我不是会计，就不是特别清晰。但是起码有个比较大的方向。然后呢新能源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转换的方向。从澳大利亚来说呢，我们之前讲到了澳大利亚在矿的出口上赚了很多钱。那澳大利亚同时也拥有大量的锂矿，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澳大利亚绝对是受惠的国家之一。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电动汽车的这个广泛的应用，包括现在很多人家里都会有太阳能板的安装等等，那么这些方向呢都会是政府未来鼓励的这个方向。甚至呢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如果说要推动清洁能源，推动碳中和的角度呢，澳大利亚政府呢其实做的不算很多。包括这一次预算当中呢也没有做的非常的多。相比起一些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比如说中国，甚至呢原本的欧洲，当然现在欧洲有它的特殊情况，原本的欧洲等等来比较的话，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够追上。
那说明它空间也就更大哎哈。
对，这其中会有很多发生一些非常多的一些新的一些事情。可以预见未来澳大利亚的这个电动车它的市场占有率会急剧增加，而且目前油价这么贵，对电动车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而且是从您刚才讲的这个来分析的话，感觉就是如果我差距大，空间也就更大，就是说可能政府将来对于新能源还有碳中这个和碳中和的这个政策的支持，是不是感觉会不断的加强？那它这种渗透力度如果与日俱增的话，对我们老百姓也是会比较获益的哈。
对，它会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补贴的这个措施，
嗯，
可能会逐步的出台吧，
嗯。
那么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未来的生活方式上，我们不说其他的，不说什么投资啊等等这些，因为这个领域投资需要的量比较，资金量比较大，不是普通人能干的。
嗯。
但是即使是平时生活上啊，大家如果去选择一些相对低碳的一些生活方式，
嗯，
啊，这一方面也是一个社会责任。另外一方面呢，从政府的方向来讲呢，可能以后不排除有一些，财务上的意外的这个利好。
嗯嗯。就将来就是如果自己有一些投资的想法的话，是不是哪些产业可以有点信号可以找得到？
对，那如果从碳中和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现阶段最直接的还是和新能源有关的。那澳大利亚股市表现非常差，但是锂矿的表现是相对比较好的。然后呢，任何的清洁能源啊，它的表现也是非常好的。股市非常差的情况下，啊，最近还看到过一些和清洁能源有关的一些公司和项目还能够在市场上、在股市上融资，这个是不多见的啊，可见这方面的这个一些需求吧。
嗯，
那如果从个人的小的生意，或者如果是和从事和汽车有关，或者和这个汽车配套有关的，那电动车方向的，
嗯，
啊，充电桩方向的啊，都有可能会是未来的一些这个主要的方向。
嗯
嗯。除了这个投资清洁能源跟能源转型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老百姓的，比方说这个疫情期间，还有这个洪涝灾害对我们生活成本压力的影响非常大哈。就是说，您刚才提到这个，相当于是利率的一个趋势啊，就是这个通胀水平，今天采访中有嘉宾说，这预期哈、啊，这些预算哈、啊，就预期说未来两年的通胀水平仍然是一个比较严峻的形势，是这样吗？您预计的话，
是的，如果从通胀的水平来看呢，事实上我们可能正处在通胀水平最高的这样的一个高峰的点上，这个不是一个从通胀角度不是一个特别负面的情况，就意味着很有可能最高点已经快到了，随后呢会逐渐下降。
回落
过，对，如果央行和政府的预测是正确的话，那么央行和澳大利亚政府的预测呢，都是认为澳大利亚的通胀会在今年底之前达到一个最高位，
嗯，
7.75%啊，7.8%不到吧，
嗯。
那么这一份预算案是认为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通胀在整个23财年是5.几%，
嗯。
那我们知道23财年的上半年那是6.78%的水平，这也就意味着到了下半年会有个快速的下降，这是这份预算案所透露出来的一个信息。那么央行是认为，整个澳大利亚的通胀在明年会回落到3到4%的水平，在后年呢进一步回到一个这个比较正常的水平。那么从这个角度去解读的话呢，如果这些预测是正确的话，澳大利亚央行的加息很有可能在明年初就会结束，就会停下。接下来需要看的是通胀能不能逐步的不停的下降。如果乐观的话呢，就可能这一轮的加息也就还剩下最后的2-3次吧。
嗯，
当然这是一个相对乐观的一个看法。
嗯，
希望是这样。无论是从个人的生活的这个成本来说，还是债务成本来说，
好嘞，非常感谢魏瑞浩给我们的介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